天要攻读的经文是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13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识他，他也必不认识我，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单单仰望你，求你赐下生命的粮，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都可以得着饱足，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无论讲的还是听的，都得蒙你亲自的引导和造就，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来炼净，让我们把你的话都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把下面时间都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翻开圣经，刚刚弟兄帮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呢是啊，这卷书呢，保罗是啊，可以说是他啊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最后一卷书。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他的遗书，啊，因为他没有过多久，他就啊寻到了。那他最后一卷书写的这个读者呢，只是一个人，是提摩太，啊，他称提摩太是他属灵上的儿子，啊，是一种门徒，也是那种好像父子的情怀。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上，他讲了很多啊。出发自己内心的那种感情的交流，来对提摩太有一个劝勉。那究竟当时他要对提摩太说什么呢？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他要写这卷书，写这封书信呢？那我们看在刚刚弟兄读过的这段经文当中啊，他开篇他就说啊，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要刚强，要专心教导？提摩太很软弱吗？啊，他是一个很胆怯的人吗？他为什么要他专心教导？是他不愿意教导人吗？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我们看他的整卷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上下文，啊，在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在啊跟提摩太问安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啊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啊，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他说啊，他纪念提摩太的眼泪，啊，说明提摩太呀，啊，爱哭。那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孩子。那他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会胆怯呢？那在第一章，他也不断的啊 鼓励提摩太，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之所以他会提到刚强，说明一定有事情啊让提摩太不刚强，让提摩太害怕软弱。那究竟什么事情让提摩太这么软弱，保罗要三番四次的来说你要刚强啊。那我们就要看当时的保罗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我们读过啊《使徒行传》，都知道保罗他遭遇的事情是他因为被犹太人逼迫啊，他这个被巡抚啊带到这个审问的时候，他说我要上诉于该撒，他被带到罗马啊，他坐牢啊，圣经记载到他坐了2年的牢在罗马，这是他第一次坐牢。所以保罗在传道没有多久呢，他就遭遇了牢狱之灾，而且不断的受苦。他在传道的路上所受的苦啊，提摩太应该都是知道的，他还坐牢。那么按照教会历史和圣经，我们呢可以分析呢，保罗第一次坐牢啊，使徒行传结束的那次牢，他应该是最后是胜诉的，所以他又出来了，他又到以弗所地方牧会啊，他可能要去这个西班牙呀，有些教会历史这样讲。但是啊，在主后64年呢，在罗马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按照当时的史学家记载的是在64年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一直烧了6天6夜，所以把罗马城14个区啊烧了10个区。那当时这场大火呢引起了民众的公愤啊，很多人都目标呢就直指当时的这个罗马的君王叫尼禄王，因为尼禄王一直想重建罗马城，但是遭到了很多反对。那么他呢为了要重建罗马城，他就派人放了把火，那这是当时的人的认为应该就是他放的。但是当时所有的民众把矛头指向这个尼禄王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个替罪羊。那他找的替罪羊是谁呢？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嫁祸基督徒这么成功这么顺利呢？为什么当时他说是基督徒，百姓就都信了呢？因为我们知道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会传什么？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用火来审判，对吗？所以当时很多时候他们传的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尼禄王就诬陷他们说基督徒啊，为了让这个主啊快点再来，他们就放了这把大火。所以当时的百姓就信了，信了之后呢，在罗马这个地方呢，一场逼迫就开始。那保罗虽然被之前坐牢被放了，但是因为这场逼迫呢，他又被抓了回去。那使徒彼得、保罗都是在这场灾难中寻到的，因为他们在罗马。但是当时的这个逼迫呢，还仅限于罗马这个城市，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都没有，所以仅仅是在这一个小范围之内。这是当时保罗所遭遇的。那是不是一场灾难牢狱之灾就会让提摩太胆怯害怕呢？应该不止啊，因为保罗他在提摩太前后书当中他还提到一件事，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啊。提摩太知道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保罗啊，其中有斐吉禄和黑摩七尼，那我们没有办法考证这两个人是谁，很可能呢这两个人就是教会的领袖。那当时所有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保罗是指所有亚细亚的平民百姓吗？应该不是。如果保罗这么看重这个世界对他的逼迫，他在提摩太后书他应该投诉这位尼禄王啊，他因为他放火，他诬陷基督徒，所以他把我抓起来了。没有，保罗从头到尾没有控诉这个世界对他的逼迫。那么应该他说的就是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全都离弃他，而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可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所建立的啊，到处都留下他宣教的脚步，而这个亚细亚教会竟然都离弃他， 你想想当时的提摩太会是怎样的感受，一个年轻人，他看着他的属灵导师为神的国度啊殚精竭虑，他生死都不要了，但是却落得一个晚景凄凉，不但这个世界逼迫他，连教会都离弃他，那提摩太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在想，为什么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啊？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教会的人会不接纳保罗？如果我们看保罗书信呢，我们就能够略知一二。因为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保罗的语气是非常非常的不客气，对吗？他说的话都非常的刺人的。如果今天他在教会里说这些话啊，可能也同样被离弃。所以你看他说不但第二次都离弃他，他说初次申诉啊也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他遭遇的实在是不是一个常人能遭遇的。那当时的人会以认识保罗跟保罗在一起会什么样的感受呢？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啊。他说我受这些，我被呼召啊做使徒做传道做师父，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所以这就是当时保罗的遭遇，人人都会以他为耻。那提摩太是他属灵的真儿子，他会是怎样的感受？保罗很懂他这个啊门徒的心，所以他一再说你不要啊胆怯，你要刚强。因为提摩太一看他的这个导师在教训别人，在教会中牧养别人的时候竟遭到了别人的拒绝离弃，他怎么还有胆量敢去教导？所以保罗说你刚强，你一定要教导那些忠心啊又受教啊又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保罗当时对提摩太的一个啊竭力的一个劝勉。他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呢，他呢却提到了啊他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说啊，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讲了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啊。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在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这是他所传的福音。那为什么在第二章他讲到这福音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他要提到主耶稣啊是大卫的后裔，这正合乎我传的福音。为什么保罗要提到大卫呢？那我们就要看啊，在圣经撒母耳记旧约记载大卫的时候呢，啊，神跟大卫啊有一段的对话。当大卫啊他在得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国家稳定之后呢，他想为神建一个圣殿啊。那当时他跟先知拿单说的时候，拿单就说的好，这事是好事，你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吧。结果神呢就告诉拿单说你不能这样啊，不要这样说。那神怎么告诉拿单？他说现在啊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那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扰，并且我耶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当耶和华跟他立这个约的时候呢，神说的你的国位是永远坚定，这就是我们所说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是大卫之约，就说他的国度啊是永远存在，他的后裔是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的，这是神跟大卫立的约。那在耶利米书呢，当以色列马上要亡国被掳的时候，神透过以色列耶利米说，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他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那神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很奇怪，因为自从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他们回归之后啊，大卫的这个国位再没有人坐在国位上了，对吗？直到今天好像都没有这个君王在。那为什么神会说我这个约永远不废，他这个国永远都在，他的后裔永远都在这个国位上，他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所眼见的以色列的国位就永远都有一个君王在？当然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个短暂的。那我们看，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讲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提到亚伯拉罕，提到大卫，提到的是两个约。亚伯拉罕是神说他的后裔啊，他要因他万民得福。大卫的之约呢，是你这个国度啊永远坚立，你永远都有君王坐在你的国位上。所以在这个家谱当中，你看所有人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他是说耶西生大卫王，他强调这个君王。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的重点，马太这个人写马太福音的强调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在路加福音，他说什么，你看在福音书他不断地强调大卫啊，他说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主基督降生的时候呢，就是他在地上这个国度的开始，已经开始扩展。那在启示录当中当约翰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当主耶稣他说自己的时候，他差派他这个使者的时候，他也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所以我们看这是什么意思，是当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天国的国度就开始，基督的国度就开始了。那除了基督的国度还有哪一个国度呢？还有一个国度，那就是敌基督的国度。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看我们这世上哪一个国，我们是哪一个国家的子民，我们是哪一个国家人，我们只是一个国度的人，就基督国度的人，跟我们相对的就是敌基督的国度。那在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最后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他说是新天新地。那我们如果读过启示录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不熟悉启示录讲什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新耶路撒冷之前，记载之前，整个启示录中间讲的都是征战，对吗？征战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巴比伦，对吧？ 我们在十八章看到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啊，那我们很多时候解析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很疑惑，究竟这个巴比伦在启示录中神让我们明白的它是哪？所以很多人当时指的是一定是罗马，因为当时实在这个巴比伦已经是灭亡了，啊，有很多人说指的是罗马，啊，也有很多人到后来解经的时候又解释哪个国家，啊，比如说德国在一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那很多是这么解释。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究竟这个巴比伦在末世的时候，在最后大征战当中，它究竟这是指谁？他说啊，天哪，众圣徒啊，这十八章，对不起，我打错了。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那个大巴比伦倒了，他说，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啊，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那什么样的城、什么样的国才会充满了先知和圣徒被杀之人的血呢？那只有是抵挡神的城，对吗？所以这个巴比伦就是敌基督啊的国度。所以当主耶稣啊降生之后，我们看到啊这个啊神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那么这个爱子的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与我们这个神的国度相敌对的就是敌基督的国度。所以从来都没有什么别的琐碎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度。我们要分清我们是属于基督国度的。好了，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两个国度征战。那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一个大君王，那你是属于这个国度的，你就要为这个国度征战。那耶稣基督是一个领头的元帅，他在世上的时候一直到他升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他能够得让我们看到有世上的荣华能够得到。所以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是不可能看到我们有降服的那一天，享受的时候。所以保罗会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耶稣基督是怎么得胜的？他圣经说他是死里复活，他是自己死了。在这场大征战当中，他是被他的同族人弃绝。是谁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不是外邦人，逼迫耶稣基督的是跟他信同一位神的以色列选民，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弃绝送上十字架。那同样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保罗，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是知道的。那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那在这个国度征战当中，他的门徒保罗同样是遭遇到同样的事情，就是被离弃。那好了，那我们要说为什么保罗会被离弃呢？他不是一个宣教士吗？他不是一个主所拣选的门徒吗？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吗？为什么大家要离弃他呢？他讲的不是福音吗？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好消息吗？那我们看他到底说了什么话让这些人这么厌弃他。那在提摩太后书他有讲，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原来啊，保罗说的这些啊，都是人不愿意听的话。讲真理，人的耳朵发痒，是不愿意听的，是刺人的。那我们想今天啊，教会啊，保罗是一个传道人，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讲纯正的道理，虽然人不愿意听。那我们反思今天的教会，人是不是都不愿意听纯正的道理？人愿意听什么样的道理？人愿意听好听的话。那在啊，天道神学院有一个系统神学教授，他叫 Victor Shepherd， 啊，很多弟兄姐妹在上延伸课程的时候曾经用过他这个课本。他曾经评价过一句主耶稣啊，他说啊，耶稣基督啊，从来都不是一个老好人。他是老好人吗？不是。为什么不是老好人呢？你看耶稣基督说的话呀，同样的非常的不中听的。他说什么？他骂那些人的，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当啊，这些法利赛人想要他行一个神迹的时候，他说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不给他们看。那当他的门徒啊软弱，彼得说：“哎呀，主啊，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在你身上。”当他预言自己受苦的时候，那啊，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啊，那。他骂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你看他说话好听吗？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啊心目中的好人说的话，对吗？那他在人眼中是一个，他合不合乎我们对一个传道人要求的爱心的标准呢？啊，好像也不合乎。你说你，我们会说合乎啊，他医治啊瞎眼的啊，看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啊，他医治有病的，他是个好人的，也不见得。当有一个人来求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跟我的兄长分家产，对吗？他说什么？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的？你看，如果这今天教会有牧师传道敢这样讲话，我们会说什么？这个牧师一点爱心都没有，对吗？如果这个如果信徒不长进不争气，牧师说你们这群不长进不争气的人，教会弟兄姐妹会说，哎，这个牧师真的是没有恩赐，对吧？所以耶稣基督被弃绝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厌弃听这些纯正的话语，不愿意听这些扎心的话，不愿意听这些啊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话，人愿意听好听的话。所以今天教会在普世当中成功神学泛滥，就是传道人单讲人爱听的话。保罗是爱讲人爱听的话吗？你看保罗他怎么骂哥林多教会人，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以你做一同做王啊。听起来好像是冷嘲热讽，对吗？如果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讲这种话，这个会众能服他吗？能接纳他吗？肯定不接纳。当哥林多教会人很骄傲的时候，他怎么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那他是说我是爱你们的，但他怎么说他们？他说有些人呢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当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的时候，那这是保罗说的话，客气吗？一丁点都不客气，简直就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啊！正是因为他讲这种话，所以让教会的人不愿意听，弃绝他，你不要来了，我们不愿意听这话。那保罗这是书信呢，这是写在书信里，文字肯定会婉转一点，对吗？ 他当这些人的面，他讲的肯定更不客气。你看这些人怎么说他？他说，有人说啊，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的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你看，本来是说他的有信是厉害的，等到真见了面，那个言语都不是厉害了，是粗俗，把他贬得一文不值，说明他说话非常的不客气。但是你说他没有爱吗？他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吗？我们今天都心里有数。但如果今天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讲的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没有人愿意听。所以我在一次一个查经大会上，有一位香港来的新约的博士，他在讲保罗书信的时候，后来给我们提问题。那当时有一个人就问他说老师，请问保罗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他在教会里会怎么样？这个新约学者毫不客气说一句，他说保罗一定会被踢出去。为什么？他说的一都是针对那些人似是而非的道理，听起来好像很有理，但他可以一针见血指出你这些道理一文不值，那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这是保罗。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有时候不好听，为什么呢？他说，希伯来书说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两刃的剑的，那可是刺人的，是扎心的，是让人会不舒服，是让人会痛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避过了这个剑锋，我们单单读那些安慰的、爱的，对吗？凡是能刺到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就一概而过，或者说是读给别人听，这个话必对你比较合适对我们自己就是安慰的，神爱我神一定爱我到底，神能够眷顾我这个眷顾我那个。我们喜欢读这样话，我们从某种程度讲，这种选择性的听话也是弃绝了神的话，就好像当日的教会也弃绝了保罗一样。那保罗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一个基督徒，我刚才讲了，当基督来的时候，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一定要强调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就说这个国度已经开始了。我们在这个国度，我们在世上生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征战的，而且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已经做了榜样，这场征战门徒所做的事情就是同受苦难。精兵是什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就是同受苦难，不是降服的。如果你看重永恒里的这个国度的话，这个苦难就一定能受。如果看不到永恒这个国度，我们是没有办法受这个苦难。因为在启示录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记得还有一个，他说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妇人，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还记得吗？她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将来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她生完这个孩子呢，就被提到宝座上去了。那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后来呢，这个龙啊，这个撒旦就逼迫着妇人，那就是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当这个妇人被保护起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啊，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在这个新天新地最终这个征战结束之前，我们是受逼迫的，我们是被在征战当中又同受苦难的。但这个敌基督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看十八章形容这个敌基督的国度，他说啊，这敌基督国度里头有什么？说这货物啊，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布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 肉饼、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奴仆和人口，你看都是世界人眼中所喜欢的这种物质的享受。所以敌基督的国度是这样，当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的时候，我们一不警醒，我们就会偏离到敌基督的国度，我们会与他们一同，可能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也变成了好像亚细亚教会的人一样，去逼迫神的门徒。那为什么他形容巴比伦要用这些世界你看得到的这种荣华来形容呢？就是我们很难分辨，我们很难从那个征战当中去愿意受苦，因为我们都贪爱世界。而真正让我们得胜，最后得胜的时候，他形容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是最后得胜你才能看到，今天是看不到的。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若要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说一切的结局最后才能看到，那么今生我们可以选择以后的永恒里的结局，看你我怎么选。如果我们愿意选跟神一同作王，我们就要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要凡事忍耐，因为保罗说我凡事忍耐就是为了选民的缘故，为了让他们得着永远的救恩和永恒里的荣耀。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做主精兵好了，传道人如何做主的精兵。我们知道这封书信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我们称之为教牧书信。那他是要求一个传道人，他要求提摩太，你不管这些教会的人愿不愿意听，你都要忠心的去教导那些受教的又能忠心教导人的门徒，你不要怕，你一定要把这个传承下去，这就是门徒的传承，这是对传道人的要求。那今天很多时候传道人已经好像提摩太一样胆怯丧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不知不觉对传道人他们陶造了一个形象，你传道人应该这样，传道人应该那样，你传道人不可以这么讲话，弟兄姐妹们不懂事向你发飙的时候，你传道人不可以语气太高，你不可以生气你不可以反驳，不可以教训，如果一旦这么做，你这个传道人就不属灵，对吗？所以今天的传道人就因为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束缚和要求，他就不敢讲，很多时候就顺着弟兄姐妹来，有时候讲台的信息弟兄姐妹不喜欢听，我们喜欢听一些成功的例子，好，传道人就讲成功神学，整个都是为了人的要求来讲。所以今天教会传道人在传道人这一块精兵太少，都在讲人喜欢听的话，不是在讲神喜欢听的话。所以保罗他用了三个比喻，他说的你要叫那招你当兵的人喜悦你要按着规矩你要做劳力的农夫，讨谁的喜悦？讨神的喜悦。你讲什么话，神让讲什么就讲什么，人喜欢听的可能不是神喜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按照人的心意来做的话，凭什么要得奖赏？这位招你当兵的人凭什么要给你奖赏？你又不是为他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传道人缺少精兵。好了，那基督徒呢？基督徒也需要精兵。你可以说这封信是写给传道人的，跟我没有关系。不，人人都要做精兵，传道人要在他的岗位上做精兵，是在教会当中传讲纯正的真理，不被人的需要去扭转去改变。那基督徒你不是传道人，你要在你所生活所处的环境职场当中做一个精兵。在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不怕，我敢说话， 我在教会当中我敢发表意见，我不怕得罪人。你不怕得罪人是因为在教会当中可能你没有利害关系，对吗？为什么很多传道人不敢在教会当中传讲纯正的真理啊？很多时候当一个传道人把自己当成个雇工的时候，你肯定把弟兄姐妹当成你的雇主的时候，当成你的老板的时候，你肯定不敢讲，因为有利害关系，教会不聘用你了啊。那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当中你们没有这种利害关系，你们敢讲并不代表你们是精英精兵，并不代表你们是刚强壮胆。真正熬炼我们的刚强壮胆是在你能够涉及到触及到你的利益关系的地方，你敢不敢讲纯正的真理。如果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在你的职场当中，你讲了这话，你讲了说同性恋不合神的心意啊，是犯罪，是得罪神的，会被失去工作，会被人投诉啊，会被告到 Ontario Human Resource， 还敢不敢讲？这是刚强，这是对一个精兵的要求。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你看世风日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讲，我们只是在教会当中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做事的基督徒，不敢在这个世代当中做一个精兵。神呼召我们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做一个敢替他讲话的人。在前几年在美国我忘了什么时候，有一对夫妇开了一家店当一对同性恋的人要到他们这个店来租用他们的场地举办婚礼的时候当他知道是这个同性恋的时候，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就要付上代价后果，他们被告之后被勒令关门，而且还要赔偿。这对夫妇在通告当中怎么说的？他们接受了关店，接受赔偿，他们也接受了以后的生意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觉得即使是不是同性恋的人都觉得你歧视同性恋，我就不要去给你生意。那他们怎么说？他说本店已经关闭了婚礼礼堂和为婚礼配搭的花费服务，以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信仰道德良心经营我们的生意，而不是面对着个人自称的歧视威胁。他们可以讨人的喜悦，他们可以不让这些人离弃他们继续生意红火，但是他们为了神的缘故他们放弃了他们说出了令一些人刺耳的话，做出了令一些人不舒服的事情。我们不是讨这个世代的人喜悦，我们不是讨敌基督国度的人喜悦，我们是要讨基督的喜悦。那在去年有一位在美国叫戴维斯的这个肯塔基州有一个婚姻注册处的一位公务员因为他拒绝为同性恋发结婚证书，最后甚至进了牢房，对吗？这是轰动很大的事情。那他进了牢房呢，法官就以他藐视法律罪把他关进去了。那让他说什么时候你同意发了，我给你放了去。他说好，那我就不发，我就做到底。但后来还是放了他，因为这个整个基督教这个舆论呐，这个声讨给这个法官的压力，他还是被放出来。那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答应上帝要全心全意爱他，因为我想让天堂成为我的家。他不看重这个世上的繁华，这个世上终究过去，他要的是这个基督的国度，他要与神同受苦难，还要让神的这个荣耀彰显出来。那我们看这个姐妹她刚刚信主只有4年，相比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都没有这个刚强的勇气。在这个世风日下，可以说群魔乱舞的时代可以说大家在欢呼罪恶的时代。前两天美国大选，葛福林牧师他说白宫居然会庆贺同性恋的这个成功，他说在庆祝罪恶的时代 这样的精兵啊，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事情屈指可数，有可圈可点的几乎没有几个，没有，在各个行业各个岗位没有人去为这件事情受逼迫，很少听说有人说因为我反对同性恋我公开讲这不合上帝心意我丢了工作，没有。这个时代缺少精兵，我们需要精兵。神的名到处被亵渎被羞辱，不是因为神不工作，好像旧约他说我任凭称为我名下的殿荒凉，是因为他的子民不争气。今天这个世代越来越败坏，不是神没有能力来彰显他的大能，而是他我们这个教会他的选民太不争气，我们太懦弱，我们不刚强，我们不敢说，传道人不敢说，基督徒不敢说，谁都不敢说，神就任凭这个时代越来越败坏，啊，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们，我们啊，没有什么别的国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是一个国度的公民，就是基督的国度。不管美国大选选出是谁，不管这个国家哪个领导人上台，我们从来都不指望这个世界的人会帮我们去扩展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扩展和神的荣耀的彰显只是靠他的教会。所以保罗他在罗马这个大火这种逼迫当中，他没有去投诉说的这个王不敬畏神，那个臣不好，他没有。他最后跟提摩太子说，他说的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要神的国度的扩展只是靠我们这种不怕任何的敌对势力，不怕付上任何苦难的代价去务要传道，传讲纯正的真理，不是讨人的喜欢，而是单单讨神的喜欢。不管谁做总统，不管谁做总理，并不影响神的国度的扩展。当日罗马帝国大逼迫这么严重，他可以在300年之后成为国教，这是一代门徒用苦难来换来的，神的宝座就在那个时代降临。这个时代没有神的宝座的位置，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啊应当尽的精兵的精神去来为神的国度征战。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反省，我自认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精兵，我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可以为他的国度受苦难的传道人。那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回家自己反省，我们可以为神的国度受苦吗？我愿意在我所在的职场当中我去付上代价吗？我愿意吗？如果我们愿意，我相信这个世代将会不同。那我们都回去来思想，当我们思想我们不敢在我们能触及到我们利益的地方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也要在教会当中安静。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胆量胆识敢说话那份勇气全都用在教会针对弟兄姐妹，不要用在教会当中制造内耗，制造飞短流长，保守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不是一个刚强壮胆的心，为什么要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争，以至于我们常常都是自相残杀。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他说在加拿大多伦多很大的教会 People's Church Bayview Glen 城北华基，你去看看到处都是教会当中的很多的领袖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受伤了之后去大教会疗伤，因为没有人认识，对吗？那什么伤啊？都是一些自相残杀受的伤。 都不是为了神的国度征战受的伤，都自己人给自己的伤害。你想我们的主看到的什么样的感受，得多心痛啊，多么不争气啊，我们一帮乌合之众打得丢盔卸甲，却都是内战。守住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份的刚强用在可以为主同受苦难的事上，我相信神的国度一定会大大扩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君王，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在你的国度当中被你呼召来做精兵的，也帮助我们来反省我们生命当中的亏欠，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按照你所劝勉我们的，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心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你再来的日子里来做你的精兵，为你的国征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